大众请合掌，恭念三称本师圣号。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三皈依，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开经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大众恭诵波雷波罗蜜多心咒。嘎嘚嘎嘚，帕拉嘎嘚，帕拉森嘎嘚，波迪斯瓦哈，请放掌。
各位同学，不管你在远方，或者是在教室里，我们大家都以最大的感恩的心呢，就是我们今天接着我们大智度论，我们从这个论文，就是我的博士论文一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呢十八空的那个基本架构这一部分。所以呢，我们要很感恩，就是说这一年几年来，从上七年的这个上课的这个期间呢，那么这么多同学这么样的一个投入，这样的一个参与，那特别是我觉得这个慧灵菩萨，还有那个我们纯纯菩萨、秋北师兄，还有那个陈老师的这个姐姐啊，三姐呢，都一直呢，这个完全的投入到这个课程的这个进度上面来。然后呢，我们非常感谢的是陈老师呢，他呢不惜一切的这个辛苦啊，投入到这个长进。那他的长进是非常投入了。那么请慧灵宣读一下今天上课的主题。
智论108课程第309集，时间2024年8月9日，上课主题十八空的基本架构。
这个十八空的基本架构呢，就是到现在为止我们讲这个十八空，然后它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架构在那个地方。那我想我们今天上课之前呢，我要请那个慧灵菩萨带大家呢，把我们今天上课最后要总结的那个回向偈，请你带大家念一下。对，我现在请他来带大家。我觉得这个念的有点拖泥带水哈，这个是要有精神的，而且是有决心的，是一种我们自己的自我期许，跟我天下的众生要一起来共同勉励的。所以我需要念的节奏呢有能量。
大家一起因着人间让止其平衡觉局最相宜，从无君子求全胜，得意当时是错时。
我要请那个陈老师来把这个诗的四句话跟大家简单讲解一下。那请那个慧灵菩萨讲解一下。
老师，那个不好意思哈，因为其实我也是刚刚 知道这个，但是刚刚有查了一下网络，可以从网络上来讲吗？
枝枝节节。
好，
我觉得这么简单，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今天要用这个一个结语呢？回向，这个是很重要的。
嗯，
那字面上一看就知道了嘛。来，请。
好，好。其实人世间的一个生命，它其实都是起起伏伏的，有输有赢，有输有赢。所以其实当我输了，别人就赢。好，譬如说我们现在最近那个奥运，就会有输有赢。那这边是说，从来没有这个君子哈，我们说的君子，他是要求全胜的，就是求全胜的。当得意的当时呢，得意的当时，因为其实他叫做得意嘛，哈，就是那个得意。
对不起，
得意，
我觉得这个讲解哦，
嘿，
太枝枝节节了。
好，谢谢。
我说这个讲这个四句话，要有一种决心，要有一种对一切人类的全面的祝福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意愿，不要讲得像枝枝节节的。那个，你从头再讲一遍，你就字面上这个讲很简单的，而且要很有决心的，不要枝节。这个诗呢，是我很尊敬的恩师啊，雪茹老人写了一首诗。这个诗的主题叫什么？叫观棋，就是我怎么样去看一桌棋。那现在天底下呢，你看美国有总统大选，世界各国又，然后呢，最令人惊奇的是孟加拉昨天出现一件大事，孟加拉的总理逃掉了，逃到哪里？逃到印度去了。他们就是不懂这个道理，所以他把整个孟加拉的治理搞得一团乱。然后你看美国的这个总统大选呢，突然换了民主党了，换了人选了，这一些都是告诉我们这首诗的意思。所以这个诗呢有四句话，第一个，因着人间让子棋。我觉得天底下我们要学的，不管是孟加拉、美国或者哪里地方都一样，我们要学的一个下棋的一个道理，这道理什么？要让，要懂得下棋当中要懂得礼让，要懂得尊重，要懂得大家能够相互成就。所以第一句话跟我念一下，因着人间让子棋。
因着人间让子棋。
那这个下棋最高境界是什么呢？平衡结局最相宜，最后大家没有输赢，都下了欢喜，大家一起来成就，这个是最高境界的。第三句话说呢，从无君子啊，求全胜。君子在下棋的时候，不能说从头到尾我一个人在下赢了，要大家相互成就，相互的这个圆满啊。所以最后一句话，得意当时是错时。我们下棋以为我赢了，好，以为说我这个很棒了。其实你得意那个时候，正是你犯错的时候。为什么？你不懂礼让之道啊。所以我一直呢都对那个我们那个雪茹老人啊，就是那个我的恩师啊，他写这个诗我觉得很有道理。而且尤其是在那个陈老师很清楚说，今年全世界这个有这个国家领导人的选举有多少场？
76个
选举。如果大家懂这个道理哦，天下太平了，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今天的回向记就特别选了雪茹老人这首诗。慧玲，你有照片吗？
对对对，刚刚
OK 好。那我想请慧玲来带大家唱一下。
看一下照片，看一下好吗？照片看一下。
请带大家唱。
我们大家一起。那还有谁想到最好好到调子？好，老师饮食。好，那我们就一起慢慢的哈，来去体会这个偈子。好， 因着人间让自己平衡结局追相依，从无君子求全生得一当时是错事。
谢谢慧莲菩萨哈，今天我觉得这个诗呢唱得特别有意思哈，那个我们先来进入课文，那然后叫那个陈老师来念一下。对，就这里。
好，这是《大智度论》那个十八空里面的第七章《十八空和论》前言。上文已分就十八空的内涵及其论证，逐一加以论述。本章将进一步就十八空的基本架构及其理论旨趣做一个综合性的探讨。首先论述十八空的基本架构及其开合，一则说明十八空的归类方式，一则说明其内在的一贯条理，其次论述十八空与大乘佛教般若波罗蜜法门的同义关系。一龙述说，十八空实即十八种波罗蜜，此一立论巧妙地把空义与大乘菩萨道结合在一起，空义的内涵因此而意为充实。再者，自从《杂阿含经》揭示了空义以来，空义的开展真可说是源远而流长。中阿含有三空说，舍利弗阿比昙论有六空说，大毗婆沙论有十空说，到了大品般若经成立的时候，大品本身有四空说、七空说、十四空说与十八空说，更晚到了大般若经十六会成立的时候，第一会有二十空说，第三会有十六空说，相对地在唯识法相学系方面也有十六空、十八空等不同的主张。除了北传佛教，在南传大藏经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到有所谓二十五空说。空义的内涵顺着佛陀的启迪而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适应与发展，对此种种不同的空之主张，如欲详加讨论，则其篇幅必将十倍于本文而不止。限于论述主题及篇幅，本文仅仅就各种空义之主张略为介绍。其中由天亲所造的中边分别论也有十六空说，因为它代表了唯识法相学系的空观，因此笔者亦就其内容予以论述。第一节十八空的基本架构及其开合，假十八空的基本架构，龙树的十八空论主要是顺着大品般若经的 理路而来。大品般若经九十品中，前后不断重述着十八空，其叙述顺序大体一致。它的盘类顺序是这样的：护持舍利佛、二菩萨摩诃萨预住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善空、性空、自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当学般若波罗蜜。龙树于大智度论第31卷中因解释大品般若经这一段经文而展开对于十八空的论述。如实说来，上述十八空的排列顺序本身并不十分的严谨，我们讨论十八空的基本架构时，是不能将着眼点放在上述大品般若经所陈述的排列顺序上，而应就十八空的义理蕴含寻一其内在条理。依笔者浅见，十八空依其义理的蕴含约可归纳为五种类型。甲之一，为破除妄执而有内空等十二空。这个类型的空义以破除一般人对于一切法乃至法相的执着为主，它所包括的空义及其功能是这样的：第一，出三空，内空、外空、内外空，依四念处循序上达，其目的在于逐成观破众生对于心受心法的身受心法的四种颠倒执着，破除执着为其主要的功能。二，大空，第一义空，二者分别以世间法及出世间法中最为普遍的法相为空之观照对象，其目的在于破除一般人对于两种普遍法相，这两种普遍法相就是空间与涅槃的执着。第三，有为空、无为空，此二空相待而有，一以贯之。龙树以有为实相即是无为一命题，显示有为法与无为法的法相并非对立而排斥，反而是本质上相互含摄的，以此破除一般人的误解与执着。第四，无始空以观破一般人对于本寂、本住、无始等种种时间造始观念的执着为其功能。第五，散空以观破一般人对于有为法的执着为主，因为一切有为法从原生散坏故空，空故不可执着。第六，后三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以破除一般人对于有无、亦有亦无、非有非无等四种细论与执着为其功能。甲之二，为概括空义而有一切法空。前一种类型的空义重在对于各种法相进行个别的观察，统合这许多个别的观察，概括言之，便是一切法空。在十八空之中，至少有十种空义可以依其义理、依其义理关联而归为四组，每一组都蕴含了一切法空。以下第一，出三空依四念处而上达于法念处时， 内法空，外法空，内外法空，此时已与一切法空同意。第二，大空第一空分别显示是出是二法，就是出世跟出世，就是显示于世间跟出世间二法普遍的法相，具归于空，亦可通达于一切法空。第三，有为空无为空，此二空显示有为无为二法本质，一如具空，而有为无为二法摄一切法，因而此二空也蕴含了一切法空。第四，后三空涵盖生灭二法，有为三相，时间三际，有为无为二法皆不可得，这也通达于一切法空。在此四组空义之中，每一组虽都蕴含而又通达于一切法空，但各个空本身孤立起来，便显不出一切法空的意思。为了显示概括之意，因此而有一切法空。假之三，为显示自理而有性空、自相空、毕竟空。破除妄执，概括空义固然重要，而显示空之所以为空的原理尤为根本，以此而有性空、自相空、毕竟空。性空显示一切法从因缘而生，故无自性。性空显示一切法从因缘而生，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龙树于自论卷九十是大品般若经实际品时，特别强调性空为十八空之空体。论云：十八空若性不空，是为坏空体。由此可见，性空是全显空之原理极为重要的一个指标。大乘空义之所以不同于分破空、观空，乃依性空而为之分界。自相空与性空互为表里，彼此共同彰显一切法一一当体即空、当相即空的原理。当体即空、当相即空的原理，尤其重要的是性空与自相空的利益，具从杂阿含经的法性智耳义而来的，由此而通达于法法住观与如实观。老师是法住观还是法性观？法住观哈，由此而通达于法住观与如实观，这是理解空义极为极其重要的一个关键。毕竟空是以前二空为利益之前提而加以推演深广者，其功能有二。第一，毕竟空顺着性空、自相空的思路而说，一切法如即如来如，如来如即一切法如，这已将性空与自相空的义理蕴含，从自性不可得、自相不可得，进而推演到法性与如来。第二，毕竟空在性空、自相空的思想基础上强调，毕竟空中无所得，此所谓无所得，并非什么都得不到，而是毕竟清净之意。虽得而了无沾滞，了无挂碍，这已将性空与自相空的义理蕴含推演到精神人格的彻底净化。基于此一看法，笔者以为性空、自相空与毕竟空以显示空理为其主要功能。假之是为对治空病而有空空， 空义本身就是不取相，不执着，不细论，不颠倒。空义本身本来哪有什么毛病呢？不过因为佛陀常以空义来破除一般人对于法相的执着，一般人不能通达佛陀的本意，反而对空义本身又生起了一种执着。此一执着无以明之，便谓之空病。
这一句话很重要，请陈老师带大家重念一遍。
好，大家一起。此一执着无以明之，便谓之空病。为了对治空病，十八空之中因此而有了空空。如果有人要问空空之后还护不空否，这显然又是取空相而细论了。对于这种因空空而起的细论病，我们只好杜撰了一个名词答复它：空空之后乃是空空空，空空亦空也。假之五，为身起方便而有不可得空。十八空中每一种空义都有它的不同功能，每一种功能的发挥都是一种方便。龙树所谓能成事为方便相，不可得空可说是统合了十八空所有的方便功能而能发挥最大作用的一个空义。为什么说不可得空有此统合的作用呢？因为十八空之中前面四种类型的空义大致重在破除，大致重在破执，就破执着的意思，破执去病概夸显理，但较少就如何以空为用加以发挥。不可得空一方面循着不可得空不可得故空的理路而通达于前述四种类型的空义，另一方面更直截了当地说空亦不可得，唯其空亦不可得，所以要观空不正。唯其观空不正，所以能够行于菩萨道，起六波罗蜜行。
这段话很重要很重要，那个请陈老师带大家重新再念一遍。
可得空呢由此统合作用呢，因为十八空之中前面四种类型的空义大致重在破执去病概括显理，但较少就如何以空为用加以发挥。
这个以空为用四个字请大家跟我念一遍。
以空为用，
请继续。
不可得空一方面循着不可得故空的理路而通达于前面四种类型的空义，另一方面更直截了当地说空亦不可得，唯其空亦不可得，所以要观空不正。唯其观空不正，所以能够行于菩萨道，起六波罗蜜行。如果没有不可得空，观空时要正辩证，又哪来菩萨道与佛果呢？
所以这里四个字大家跟我再念一遍，观空不正。
观空不正，
我们最容易陷入的一个陷阱呢，就是看到这个空觉得欢喜，看到这个空呢觉得丰富，然后就要证入这个空啊，这个是错误的。好，请大家特别注意，请往下。
OK， 此所以鼻子综合龙树论点而论断不可得空是有方便空，不可得空即是方便般若。
这两句话重念一遍。
此所以笔者综合龙树论点而论断不可得空是有方便空，不可得空即是方便般若。
很好， 综合来说，
综合来说，十八空乃依上述五种类型而建立的，此五种类型与十八空的蕴含关系略如附表所示。
现在这个表很重要哈，那个刚才那个表有没有办法显示出来？
好，云端的朋友啊，谢谢慧灵菩萨哈，他把表格给找出来了。这个是老师的那个博士论文里面的附表啊，是有关十八空的五种基本类型及其蕴含关系表。好，十八空里面，那第一是内空、外空，三是内外空，然后呢，第四是空空。那么空空呢，这个从就是二三四呢，就是对治空病。好，老师有旁边画一条那个线，就是对治空病啊，就他的对治的法门。然后呢，第五是八空的第五是大空，第六是第一义空，然后呢，第七是有为空，然后呢，第八是无为空，第九是毕竟空。第十是散空。那老师，你那个破除妄执是该怎么解释呢？你从第二外空开始，
看整个表就知道。
哦、OK 好 ，OK。然后呢，这个我们刚刚念到第八是无为空哈，然后第九是毕竟空，第十是无始空，那十一是散空，十二是性空。十三是自相空，那么从第九的毕竟空到第十三的自相空呢，这个呢是显示空理哦，它显示空理的文章内容就是这个显示空理，就是比较理性的。然后第十四呢是一切法空，第十五是不可得空。那一切法空是概括空义，那么第十五的不可得空呢，是升起方便，升起方便
特别重要哈，
就是方便般若，
就是、要从不可得空里面升起无量的方便，所以不可得空同时也是方便般若的空、啊、
不可得空同时也是方便般若。好，那第十六是无法空，第十七是有法空，第十八是无法有法空，以上是十八空的重要的内涵。
嗯，这个说得很好。那个我们接下去这个地方呢，十八空的开合这一段，请慧玲把它秀出来一下。
就是 OK 好，
十八空的开合，
十八空，然后下面就是了，接下来就是、嗯、好，谢谢。好，我们来念这十八空哈、哦，刚才介绍了一到十八空的开合。十八空的基本架构，依其内在义理蕴含加以归纳，以如上述，以此归纳为基础，我们对于十八空的开合尚可论述如下。以之一，开为无量空，合为十八空。
这两句要请大家复述一遍。
好，大家一起，开为无量空，合为十八空。
换句话说，我们大智度论啊，三十一卷里面重心是讲十八空，这十八空是个总的架构，可是呢要整个把它展开呢是无量空、哦、展开以后它不会只有十八空，那是无量的、哦、那么这一点我想请那个陈老师继续带大家念一下。
好，空义既是显示一切法的如实相，一切法无量无边，所以空义也可以说是无量无边。为什么在此无量无边的空义之中，大品般若经却要选定十八这个数目呢？智论卷三十述此云，问曰：诸法无量，空随法故，则义无量，何以但说十八？若略说因一空，所谓一切法空，若是广说随一法空， 所谓眼空色空等甚多甚多，何以但说是八空呢？提问者意味，空若是广说，应有无量空；空若是略说，
这句话重念一遍。空若广说，
空若广说，应有无量空；空若略说，举一一切法空，以足以概括。又何以特别强调是八空？不多也不少，空有无量意，的确普遍反映在各种经论之中。例如《大品般若经四色品》云：“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
大家一起念。
好，大家一起啊，大声念哈，大家一起：“佛告须菩提，如是如是。”如汝所言，众生不可得故，当知是内空、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第一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始空、散空、诸法空、自相空、性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众生不可得故，当知五阴空、十二入、十八界空、十二因缘空、四谛空、我空、受者、命者、生者、养育者、种树者、人者、坐者、使坐者、起者、使起者、受者、使受者、知者、见者，皆空。众生不可得故，当知是常空，是无量心空，是无色定空，当知四念处空，乃至八圣道分空，空空无相空，无作空，八解脱空，九次第定空，九次第定空。众生不可得故，当知佛实力空，是无所谓空，是无碍智空，十八不共法空。当知须陀洹果空，斯陀含果空，阿诺含果空，阿罗汉果空，辟支佛道空。当知菩萨地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空，须菩提，菩萨摩诃萨如是见一切法空，为众生说法，不施诸空相。是菩萨如是观时，知一切法无碍，知一切法无碍已，不坏诸法相，不二不分别，但为众生如实说法。依此经文所示，五蕴空，内六入空，外六入空，内外合合十八界空，四谛空，十二因缘空，乃至一切法空，有为空，无为空，几乎以空义来关照任何一法，都能成立不同名称的空义。在此无量空义之中，
几乎这个地方开始在那一面。
OK，几乎以空义来界定、来
关
照任何一法，都能成立不同名称的空义。在此无量空义之中，何以何为十八空？的的确确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自论卷三十一，龙树对上述问题答复说：“答曰，
大家一起念。”
答曰，大家一起啊！答曰：若略说，则是不周；若广说，则是烦。譬如狐药，少则病不除，多则增其患；因病同药，令不增减，则能愈病。空亦如是。若佛但说一空，则不能破种种邪见及诸烦恼，若随种种邪见广说空，空则过多，人爱着空相，堕在断灭。 说是八空正得其中，护持若说十，若说十五，俱亦有疑，此非问也。护持善恶之法皆有定数，若四念处、四正勤、三十七品、十力、四无所谓、四无爱智、十八不共法、五众、十二入、十八戒、十二因缘、三毒、三劫、四流、五盖等诸法，如是各有定数，以十八种法中破浊，故说有十八空。
诸位注意一下哈，这里面是告诉你说，其实空可以无量说，广说者无量。那为什么要选择十八这个数字？就说这是比较概括的，而且是就目前我们就分类来讲的话，这十八呢，算是说比较周延的一个论述哈。请往下。
农数的答复要点有三，第一，
大家一起念。
好，大家一起哈。第一，说空多少？正如因病投药，天下病有多种，不能以一药而治重病，当然也不能但说一空而骗治众生心病。但如果药名太多，则无从用药，空亦利民一同持力，只是就众生主要心病以十八概括之，由此而说十八空。况且空的利民如果太多，也很容易令人执着于空而堕入断灭见，因此以十八空为空义归类的折中之数。第二，如果说十八空而追问何以选定十八这个数字呢？像这样的问法，难道换成其他数字就不是问题了吗？譬如有人生于民国36年，如果你要追问何以你生在这一年，这根本不是问题。第三，因为佛陀说法的习惯用法，大家已经熟悉而成了定数，因此在空义的陈述上也习惯于使用十八空这样的称呼。由上所述可知，所谓十八空本身相对于空义的无量内涵而言，还只是一个略述而已。
以之二，开为十八空，合为七空。十八空本身依其义理涵盖，还可以再加以综合简化。大品般若经习相应品就提到了，菩萨行般若波罗蜜时，习因七空，经云，
那个因是应该念应，
习应七空，经云，复次舍利佛，菩萨摩诃萨习应性空，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如是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般若波罗蜜习应七空。所谓性空、智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是名与般若波罗蜜相应。
这个七空是比较基本的说法哈。
大品意味菩萨修持般若观行时，应以性空为根本，而同时观照七种空义。这七种空义是性空、智相空、诸法空、不可得空、无法空、有法空、无法有法空。弥勒于自润卷36龙树于自润卷36世上引大品经云，问曰：何以不说住十八空，但说住七空，名以般若波罗蜜相应？ 答曰：佛法中广说则十八空，略说则七空。如广说诸道法，则有三十七品，略说则七觉分。复次，是七空多用利益众生故，如大空、无始空，或时有众生起誓邪见，为是故说性空者。一切诸法性本末尚至空，何况现在？因缘尚空，何况果报？自相空者，诸法总相别相，静观其空，心则远离，用事二空，诸法皆空，是名诸法空。从性空故有相，相空故诸法皆空，诸法空故更无所得，是名不可得空。用是四种空，破一切有法。若以有法有相为过者，取于无法，是故说无法空。若以无法为非，还欲取有法，是故说有法空。先说是空，虽破有法，行者心则离有而存于无，是则说无法空。若说无法为非，心无所寄，还欲存有，是故略说有法空，以存有心薄故。无法有法空者，行者以无法空为非，心还以有，若心观有，还以无法，是故有无俱观其空，如内外空观，以是故但说七空。龙树意味十八空之中，性空等七空对于利益众生作用较多，因此菩萨多观此七空。笔者以为菩萨多行七空，除了龙树本身的陈述的理由之外，应还有两点理由。一，毕竟空为诸佛所行，菩萨修持般若观行时，无法观入毕竟空，因此七空之中不设毕竟空。二，初三空的观照重在四念处，而四念处是三十七道品的入门，三十七道品是涅槃道，因此菩萨修持般若观行时，不取初三空而领取后三空，后三空能破有无细论，正以般若的无真三昧相应。除此理由之外，日本学者宫本正尊曾指出，般若经之所以多用后三空而少用初三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便是后三空所显示的一切法空，正好可用以破解部派佛教的一切法有论。
这一段我觉得蛮有意思的，请大家跟着那个慧眼菩萨再念一次。
除此理由之外，日本学者宫本正尊曾指出，般若经之所以多用后三空而少用初三空，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那便是后三空所显示的一切法空，正好可用以破解部派佛教的一切法有论。
我这里要补充一句话哈，我研究过日本学者做的这个十八空的研究，我发现呢，日本这个学者叫宫本正尊，他写的有关十八空的研究，我认为他写的特别好，所以我这才会特别提到说。日本学者宫本正尊，那么在他书里面提到这一点，那么我希望同学，如果你对研究日本佛教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注意一下他这一段论述。好，好，请往下。乙之三，
已知三开为十八空，合为四空。比上述七空说更为简化的是四空说，这四空说也是十八空的综合。大品般若经摩诃延品云：复次，须菩提，
请大家跟着慧琳念。
复次，须菩提，法法相空，无法无法相空。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重来，重来，对不起啊。
须菩提，复次，须菩提，法法相空，无法无法相空，自法自法相空，他法他法相空。
这样念就对了。
何等名法？法相空，法名五众，五众空是名法。法相空，何等名无法？无法相空，无法名无为法，是名无法。无法相空，何等名自法？自法空，自法空，诸法自法空，是空非自作，非见作，是名自法自法空。何等名他法他法空？若佛出，若佛未出，法住法相法位法性如实际，过此诸法空，是名他法他法空，是名菩萨摩诃萨摩诃眼。大品般若经这一段经文是在详尽阐释十八空的内涵及其根本原理，所谓性质而后才提出这四种空义。所谓法，法相空，无法，无法相空，自法，自法相空，他法，他法空。龙树于自论卷四十六诠释上引经文云：问曰，若十八空已摄诸空，何以更说是空？答曰，十八空中现空尽摄。诸佛有二种说法，或粗略后广，或粗广后略。粗略后广为解义故，粗广后略为义词故，或为后会众生略说其要，或以记诵经佛前广说十八空，后略说是空相。龙树首先说明十八空是广说，是空是略说。为什么佛陀开示空义却有先广后略的说法呢？龙树说，这是为了便于学人依教支持的方便起见受持，依教受持的方便起见。龙树接着解释法法相空与无法无法相空的含义，说法法相空者，一切法中法相不可得，如色中色相不可得。复次，法中不生法故，名为法法空。无法无法空者，无为法，名无法。何以故？相不可得故。问曰，佛以三相说无为法，云何言无相？答曰，不然，破身故言无身，破住故言无住，破灭故言无灭，皆从身住灭边有此名，更无别。无生无灭法，是名无法，无法空，是亦如无为空中说。龙树意味，所谓法法相空，乃是广破一切法法相，此一利益同于十八空之中的自相空。所谓无法无法相空， 乃是为了破一般人对于无为法不生不住不灭三相的执着，此一利益又同于十八空之中的无为空。龙树接着又解释，自法自法空，与他法他法空，自法自法空者，自法名诸法自性。自性有二种，一者如世间法、地、间性等，二者圣人之如法性实际。此法空，所以者何？不由自见之故有。二性空如先说。问曰：如法性实际，无为法中已设，何以复更说？答曰：观时分别说五众实相，法性如实际，又非空智慧观，故令空性智耳。问曰：如设是自法，是为他法，此中何以说如法性实际？有佛无佛常住，过是名为他法空。答曰：有人未善断见解，故处处生着，世人闻是如法性实际，未过世已更有余法，以是故说过如法性实际亦空。龙树亦谓所谓自法自法空亦同性空。龙树特别强调说，依性空而设自法自法空，并不是用空智慧去观照一切法的法性而使它空，此处的空是由性智而所呈现出来的。至于他法他法空，他法相空，意味一切法自性不可得，故空。他性亦不可得，无有他法法相不空者。大品与自论的一致立场是，即使是法住法相法位法性如实际，也一样是与空相应的。万物以为自性虽不可得，但法住等相为法界常住之法，以为不空，实则不然。此诸法乃是诸法如实相，是一切法原生无自性的如实显示，又焉有不空之理？要言之，十八空是广说，而是空是其略说。
我们今天讨论到这里，我觉得今天这个好，整个内容就是最大师人们讲到十八空的开无限大，合可以变成一空，所以这个开跟合其实是一个操作上的一个方便，没有绝对性。那我不想对今天所谈的大家有没有一个
老师，你要那典型的书要介绍吗？
哦，对，我们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缘啊，就是这个我们有一个在跟红军啊还有陈老师，我们在中台山跟我去老和尚修行的时候呢，过去有一个因缘，在亲近老和尚的时候呢，我们一位比丘尼师父叫做建策法师，他跟我们老和尚呢跟了很多年，那结果呢这两天呢，我们的建策法师往生了。那往生的时候呢，我就特别想起来呢，当初呢他曾经出了一套书，那个总共有四本哈、哦，那个红星你可以上来拿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书请你，这一套书的名字啊，合在四大本哈、哦，好，请念一下，或者念一下。标题：
永嘉正道歌前世。
那我很佩服，就是说这个我们这位法师啊，建策师父呢，跟了我们老和尚出家以后呢，非常用功，而且把那个永嘉大师的正道歌呢，他分四本呢、啊，给他做了讲解。那这本书写得非常之好，我们也今天时间关系就不跟大家不带大家细念了，但是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大家呢去一起用功的。那特别是呢，我觉得很难得， 当初那个我们这个法师啊，他要出这道书的时候呢，那其实呢没有什么经费，陈老师很发心啊，他把他手上几个收藏的金条啊全部贡献出来了，那么让法师顺利的出了这四本书，那这意义是很重大的哈。哎，我觉得我们在法上，我们做了任何的这个金钱上的贡献，都可以无边扩大的。所以这一点呢，我认为是陈老师呢，他这个在法上的发心跟承担呢，我个人也很佩服啊。所以，那关于这个郑大哥呢，我想那个请那个慧玲，你可以把那个第一本拿下来。这个监测法师啊，出了这个书的时候呢，非常客气，前面还提了几个字，我请慧玲菩萨带大家念一下。
前面一个句子，祥云结当处，周美一念成。祥州居士请供亲供接引见彻，改变信仰之恩，敏感于心。
这个是法师客气的，那么他说是我接引啊，其实我们谈不上接引，是说他后来跟着我们老和尚啊参学，然后呢就跟着师父出了家了，那么他也有生了一个小孩，但是很可惜，这次呢这个彻师父呢往生的时候呢，这个也找不到他的小孩现在在哪里，所以呢这个就是世间的因缘哈。我们以法为重的人呢，就没有把这个世间的情缘放在重要的位置，但有这份心好，那我觉得难得是说我们跟红军呢还有陈老师呢，我们当时都是跟老和尚一起参学哈，所以成就这师父这段出家的这个因缘。那么这四本书啊非常内涵非常好，那个尤其是永嘉大师的郑道哥，这个将来如果有因缘的话，我想可以跟大家略说一下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回向，今天回向记请慧玲带大家一起唱一下好不好，
大家一起我们在回向偈来唱诵这个偈子哈，我们就用唱诵的哈。因着人间让之
萨度萨度，
得意当时是错
是错时。
你以为好像你赢了，你这个很得意了，其实就是你这一生犯最大错误的时候。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我们看现在美国的川普，还有那个美国的这个现任的总统那个拜登啊，如果拜登总统啊坚持下去，大概下面这个局啊很难看。现在就在这紧握关头，他让了，那你一让就是天地无限快开阔啊，这就是很高的道理。所以我们觉得这是我们学佛的重要， 我很感恩的这个李炳南老师，他写下这首诗来提醒天下人。